欢迎收听《隋唐演义》，作者楚人祸，演播夜风静悄悄。第十一回，时令箭雄信传明。谢银官薛亮骑马逃到青州府，正赶上胡刺史升堂，他在堂上跪下禀告说，下官奉命押着银子运往洛阳，到了齐州长叶林一带，碰上了十来个响马，被他们劫去了银两。五官卢芳和四个长剑手殉职，下官呀也是拼了命抵抗才能逃脱出来。胡刺史一听大怒，竟有响马敢劫黄银，你把银子弄丢了，我押你到钦差洛阳总理宇文老爷那里，看他是让你赔还是让齐州赔。薛亮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快说，
大人，这些响马是可以捉到的，他们自报姓名，一个叫牛金，一个叫陈达，只要在齐州通缉他们就行了。
于是胡刺史写信给负责营建东都洛阳的大臣宇文恺，告诉他银子被劫的事，同时通报齐州府刘刺史，让他派人捉拿陈达、牛金，并搜寻银两。过了几天，宇文恺给胡刺史回信说，
现在工程很紧，一个月之内抓不到响马，就让齐州刺史赔偿这些银两，两个月之内抓不到小马，就扣掉齐州刺史的俸禄，将薛亮削职为民。
这样一来，青州刺史啊就把单子推到了齐州刺史身上。刘刺史着急起来，三千两银子非同小可呀，我怎么赔得起呢？一定要想办法捉住这几个小马。他把手下负责捉拿盗贼的都头樊虎、副都头唐万仞叫过来，对两人说，
你们啊要用心查找这伙强马，每三天向我汇报一次，要是没有进展，每人痛打三十大板。
三天时间一晃而过，缉拿强马的事呢却毫无头绪。两个都头在樊虎家里商量明天怎么向刺史交代。樊虎对唐万仞说，
贤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秦琼在齐州捕盗多年，认识很多绿林中人，或许知道陈达和牛金，他现在在来总管那里当差，咱们何不想个办法让刺史把他调过来，让他帮忙捉贼，如果他能来啊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
第二天升堂，刘刺史一听没有响马的消息，就要打板子。樊虎忙说，
哎，老爷，我有一事禀报，本地有个人啊叫秦琼，原来在本衙门捕盗，现在在来总管那里做棋牌官，他捕盗多年，也许认得这陈达、牛金，您若请他过来帮忙啊，银子的下落就不难查清了。
旁边的几个军士也说，秦琼与绿林中人交情甚好，要不请他来啊，就是把小的们打死也没有用处啊。刘刺史见众人都这么说，只得免了他们的刑罚，下堂以后到来总管那里去请秦琼。自从上次在长安打死宇文公子以后，秦琼每天是小心谨慎，不愿惹什么是非。这次刘刺史请他去捕盗啊，他满心不想去，可是来总管已经先答应了，他不好推辞，只得接了这个苦差事。眼看已经到了九月，秦琼啊想邀请一帮兄弟过来给母亲祝寿，让他老人家呢也风光一回。这事儿啊不仅秦琼放在心上，单雄信、王伯当等几位朋友也都记挂着，正为这事儿忙活着。有一天，单雄信正在自家庄上准备秋收的事情，门人禀报说王伯当、李密到来， 单雄信欢天喜地地迎出门来，三人一起到书房里摆上一桌酒菜，边吃边聊。王伯当说，我们这次来啊，一是因为好久没见兄长了，过来叙叙旧，二是啊，想邀请你一起到山东去。单雄信问，山东出了什么事吗？王伯当说，今年9月23日啊，是秦叔宝母亲的60大寿啊，他上次分别时啊，叮嘱我一定要到山东去相聚，所以啊，我就去长安请了李兄同行，在那里恰巧又碰到了柴少，谈起拜寿啊，他说岳父李渊因被秦琼啊救过性命，心中感激，有2000两银子要送给他，我便与李兄过来邀你一起去山东。单雄信说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我还可以啊再邀些朋友一起去祝寿。说完叫来两个家人，吩咐道，你们啊带上我的令箭到河北幽州等地，找到我熟识的朋友，邀请他们在山东的官路上会齐，一起啊去秦府给老夫人拜寿。两人领命而去。过了没几天，单雄信他们已经聚齐了8位好汉，除去单、王、李三人之外，再加上幽州来的张公瑾、史大奈、白显道，还有潞州来的铜环、金甲，8人带上礼物和随身兵刃，奔山东一路而来。金秋时节，秋风送爽，树叶飘零，众位豪杰正在路上走着，前面探路的家丁过来汇报说，山东界内有绿林好汉拦住了去路，有个年轻人正在那里与他们厮杀。铜环金甲不知道响马的厉害，对单雄信说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两人去了好久不见回来，王伯当拍马过去，正碰到铜金二人战败而归。原来与响马相斗的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好友柴少，而拦路抢劫的却是程咬金和尤通。柴少啊有些本事，与他们打了大半天没有战败，却也不能取胜。铜环金甲过来助战，被程咬金几斧子砍得败下阵来。王伯当迎上前去架住程咬金的斧头说，兄弟住手，我们都是绿林中的朋友。程咬金啊丝毫不理会，举起宣花斧就朝着王伯当砍下来。王伯当不急着接他的招，只是躲闪，等他招法渐乱，王伯当挺枪3-2下就把程咬金的招数全给破了。程咬金一看打不过，收起斧头拍马就往回跑，边跑边喊，游员外救我。这时啊，游通还在和柴少过招，顾不得程咬金。王伯当忙叫道，柴骏马游员外，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往齐州去的。三人都下了马，彼此相见。程咬金还气喘吁吁地在一旁看着，游通让他过来见礼。这时单雄信他们也带着行李过来了，众位好汉相聚，甚是欢喜。